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地学习圣经，更好地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第五章，你看到哈，又继续有问题了哈。第五章第一节，百姓和他们的妻大大呼号，埋怨他们的弟兄犹大人。各位，我说过，犹大人就是犹太人哈。不过可能在尼希米记里面啊，这犹大人哈，可能比较多的还是指那个犹大支派。他们这犹大支派啊，犹大人哈，或者总之就是这些犹大人哈，好像常常在建城墙的时候呢，制造一些麻烦。第五章埋怨他们的弟兄犹大人，然后第五章的第一节哈，然后第四章的第十节，犹大人说灰土尚多，杠台的人已经力气已经衰败，好像都是在报这些坏消息哈。有一点像什么呢？有一点像摩西差遣十二个探子到迦南地，结果有十个人回来报恶信。犹大人在这里讲的，还有摩西的那个十个探子哈，所讲的我们也要小心一点哈。所谓报恶信，最后他们被消灭啊，被神愤怒的消灭啊，并不是说我们今天基督徒就报喜不报忧，那你完全看错了。我们基督徒是报真，报真理，凭着信心在报真理。那十个探子他们被责备，就是他们对神没有信心。他们报的是真实的，哇，那里的城墙高大那是真实，那里的人是巨人也是真实，但是他们没有想到一切的真理的基础是什么。一切真理的基础是上帝的话，上帝的话说那个地方会赐给你们，那你就可以说我们看到那里的城墙高大，我们看到那里人是巨人，但是我们相信我们可以把他们打败，因为上帝给我们力量。事实上加勒报的信息就是这个，加勒报的信息并不是一个虚假信息。哎呀，那里的人都是侏儒啊，哎呀，我们一吹他们就败了，那城墙真是狐狸上去也可以把他们吃倒的。哎呀，迦南地那摧枯拉朽很轻易可以把他们打败。没有，我们基督徒并不是凭信心在说谎话啊，没问题。我觉得哈，有的时候在凭信心说谎话，当然我这是讽刺的。哦，公元2000年，我们教会要有多少啊？人要有多少啊？这个就我也不敢说是凭信心说谎话，这就是在那什么，用自己的欲望来代替上帝的启示。事实上，我们自己平常没有顺着圣灵撒种，你说哇，神会让我们人多起来，怎么样怎么样？那就是什么，自欺轻慢上帝。我们信靠上帝，有上帝的话，并不是丢弃我们的理性，也不是丢弃我们的力气，刚好相反，我们更忠实的来做。犹大人呢，散布不好的消息，犹大人呢，这个伤害他们的同胞。好，这时候你就看到问题不是从外面来的，这时候我们看到问题是里面本身的。第二节，第五章的二节，有的说我们和儿女人口众多，要去得粮食度命啊，就是换句话说，在这里工作和防备的人呢，有些人没有东西吃。我们儿女很多，人口众多，但没有东西吃，天天就在修城墙。哎，修城墙没有粮食，你不能又要马儿好又要马儿不吃草啊，那怎么办？第三节，有的说我们点了田地葡萄园房屋，要得粮食充饥。就有些人没有东西吃是因为他们人口太多了，有些人没有东西吃是他们已经没有钱了，他们要得到粮食已经把田地已经典当了，葡萄园房屋都典当了，但是没有东西吃。第三批啊，第四节，有的说我们已经指着田地葡萄园借了钱给王纳税。这个给王纳税是什么意思呢？ 我们也不是太清楚，因为尼西米如果现在是省长，而他的确是省长，他也过很廉洁的生活，可是尼西米我们从这里都可以看得出来，整个这个地方的行政工作是很乱的，有一些税吏显然在这个时候呢苛捐杂税，继续在压迫当地的犹太人，而尼西米好像也没有能力去制止这些人。这些人用向王纳税来说哈，各位，这苛捐杂税在古今中外历史上也是叫人很痛苦的。那么柳宗元写的那个捕蛇人哈，就讲到说，哇，要纳税的时候，那个乡民宁可躲到一个地方哈，被蛇咬死哈，也受不了这种苛政的纳税。那在罗马的时候，好几次罗马差一点要被王哈造反，就是因为税太重。那这个在全世界都会这个情形，常常是越有钱越有势，越应该多纳税的人一毛都不纳，而得的很多，常常这个税就转嫁在这些小民的身上。那这个都在当时也发生这个情形。这个我们已经田地葡萄园都是借着就把这些东西等于抵押出去一样，然后借钱去纳税，他们纳税的钱都没有，他们要去抵押这些。然后最严重的第五节，我们的身体与我们弟兄的身体一样，我们的儿女与他们的儿女一般，现在我们将要使儿女做人的仆婢，我们的女儿已有为婢的，我们并无力拯救，因为我们的田地葡萄园已经归了别人。各位，这个归了别人哈，就是第七节的贵胄和官长。那这些贵胄和官长一定也跟第一节的犹大弟兄有一点关系。越是乱的时候，就应当越看到人的高贵，有些人就在乱危急的时候，他显出更多愿意跟人分享分担的高贵和美善，也有人越乱的时候越会趁火打劫。在教会里面，在家庭里面也都是这样，有的时候夫妻在危难的时候，这个灶糠之妻不下堂，哎呀，这个妻子留着，有的时候在危难的时候就要离你而去，最需要你帮助的时候离你而去，有的时候在富贵的时候的离弃，有的时候在危难的时候离弃，这些人呢在危难的时候更趁火打劫，而且是攻击自己的同胞。啊，各位，一个领袖啊，一个领导者，我们当中不是每个人都要做大规模的领导者，但是最少我们是一个小规模的领导者，我们都需要领导什么？领导最起码是你自己的身体，可能你会领导你的家庭，那么也许你现在年纪小，是人家的儿女，你不能做任何领导，最起码你需要领导你的身体。我是攻克己身，叫身服我，所以这段话你不要只想到说是那个统领一万人的这个军长，或者是管理200人的教会的牧师，或者是公司的某一个小组的组长才需要听这话，不是。尼西米的这些是我们每个人都要学习的，因为我们最少也要管理我们的身体，管理我们身体，管理我们的时间，管理我们的这些东西。我们说过需要怎么样，需要祷告依靠上帝，需要怎么样，也需要使用各样的资源，包括王的诏书，也需要怎么样，也需要能够鼓励，也需要自己的亲身体去经历各样的艰难，去调查，也需要鼓励弟兄姐妹，也需要拒绝那些仇敌的威迫利诱，还需要什么？需要警醒，还需要什么？这里需要发怒啊！各位也有发怒的时候。对谁发怒呢？对这些压迫百姓的贵胄和犹大人发怒。第五章的 第六节，我听见他们呼嚎，说这些话，便甚发怒。上帝会发怒，耶稣会发怒，保罗会发怒，神的仆人会发怒。大卫听到拿单讲那个不公义的事情的时候，他会发怒。发怒不一定是一件坏事，发怒也可以是一件非常对的事情，他非常的发怒。但是同样，我们也在以弗所书看到，生气却不要犯罪。我们有可以发怒的时候，但是不要怒到生气。怒到生气，我想就是让自己的血气控制自己，而不是让信心、上帝的话、圣灵来控制约束我们。他在这里就发了易怒。发易怒的时候，我们也很非常感谢主，你看到他是心里筹划，他会去思想。大卫听到歌利亚在侮辱以色列人的时候，他也在发怒。但是同样那个发怒需要依靠上帝，否则你的怒气会让你丢鸡旋丢得不准的。你的怒气会让你在做决定的时候做错误的决定的。你这成吉思汗曾经在愤怒中杀掉一只他的鹰，其实那只鹰是要保护他，救他不要死的。后来他就学一个功课，他绝对不要在怒气之下做决定。这个还不错。不过我们基督徒有的时候实在是有怒气，我们也在怒气之下做决定，但是更重要的是，我们的怒气是被对上帝的信靠来约束的。王明道先生曾经发大脾气，而且在众人面前发怒，指责新派。他那个怒气是经过一天的祷告，因为他觉得好像发怒不太对。后来一天的祷告之后，他觉得他非需要指责这些新派和异端邪说不可。他说了，他几十年从来没有为那次发怒后悔，他觉得是对的。我当然不鼓励各位发怒哈，因为我们发怒常常就是不是在信心，不是在依靠上帝，就是常常是自己的血气、匹夫之勇哈。但我们看到在这里哈，摩西也发过怒，大卫也发过怒，耶稣也发过怒，尼西米在这里也发怒，甚至发怒到杀人的。大卫杀了歌利亚，那个有一个利未人就是菲尼哈，这在民数记里面，就是米甸的女人引诱以色列人，然后他们犯淫乱，以至于耶和华的怒气发作，以至于许多人死亡。在那个时候呢，还有人在行淫。后来就是有一个亚伦的子孙哈，他的孙子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，就在怒气中杀死了以色列人那个犯淫乱的，那个使得瘟疫止息了。瘟疫在那个时候已经杀了24000人。后来耶和华，这个在民数记25:10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，菲尼哈使我向以色列人所发的怒消了，因为有人发怒，所以上帝的怒气就消了。利未人被拣选也是因为他们发怒。这个在出埃及记31那里讲到说，出埃及记不是31，出埃及记应该是32哈。对，32:29-28，以色列人做偶像。那么那一天，摩西一方面为以色列人祷告，一方面对人说，属耶和华的站到我这边来，然后就杀他们的弟兄，杀了3000人。那么也因为这样子，利未人后来成为侍奉上帝的人。各位，这些经文我们今天当然不是杀多少人然后服侍上帝，不是这个意思，而是我们像利未人、像菲尼哈一样，我们以上帝的心为心。当有人故意不悔改，而且执意长期不悔改的时候，我们是求神来兴起他的公义，公义的作为。那尼西米在这个时候也是做这样的事，他把这个他对这些贵胄发怒，而且是心中筹划以后的发怒。你们个人向弟兄取利，于是我召聚大会攻击他们。 可能这个是两个层次哈，他先骂这些贵胄和官长，你们怎么取利，这取利就是取利息哈，然后再把整个的弟兄姐妹聚在一起攻击。这个时候我相信仇敌可能带来的攻击也还有，他们需要工作警醒也还有，内忧外患、疲倦、怨言都发生。尼希米在这个时候也可以说老子不干了，太辛苦了。各位，摩西就讲过这个话，这个以利亚也讲过这个话。摩西哈，人太多，事情太多的时候，摩西到最后就是老子不干了，耶和华，这工作你给我的工作太辛苦了，我没有办法管这些百姓。这个在民数记第十一章讲的，那个时候只是百姓说我们要吃，我们要吃，我们要吃，耶和华就说好好，我再派70个人跟你一起来管理，然后也会给他们吃的，然后也会刑罚他们。会工作太重，我们实在不想干了。以利亚也求死啊，哎呀，我做的这么辛苦，到最后一个女人要杀我，也没有人保护我。我是很感谢主，尼希米倒是没有灰心，比尼希米恩赐大得多的摩西和以利亚都灰心了，都求死了。那么尼希米没有，他在这个时候是愤怒。那就是我们有的时候能够像尼希米这样很好，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也没办法，我们也会很灰心。那么灰心也没有关系，回到主那里求主给力量。他不灰心，他斥责，而且他召聚大会，公审大会哈，来攻击这些人哈。我想先斥责贵胄和官长是需要的，让他们知道他们有祸患了，然后在众人面前斥责，也让众人面前斥责他，一方面也是一个公义的表现，也让那些贫穷的人知道这个省长是站在他们那边的，也让那些贵胄知道不可以再这样下去。各位，我们当然是希望不需要发脾气，不需要惩罚，不需要有任何的严厉的事情，可是我们人需要这些，不管是不是基督徒，甚至不管是不是圣徒，我们需要有的时候神用严厉的方式来修剪，来对付，甚至暴露我们的丑行，让我们悔改。
朋友，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，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，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，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，来信靠主耶稣，得到永生的新生命。